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好。当啊，心如大姐还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她邀请了很多在座的人来参加她的安息礼拜，对不对？我发现很多人都跟我讲过啊，她邀请大家来参加她的安息礼拜。那我就发现心如大姐是一个对死比较这个问题思考的比较多的人，也是一个比较对死很看重的人啊。那对于生，每个人没有办法自己预备，对不对？神没有给我们机会预备自己的生，但是对死我们可以做一些的预备啊。那么神的救恩是我们最大的预备。你真的有一天要面对人生最后时刻的时候，你究竟往哪里去呢？所以救恩是神给我们生命最好的预备。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啊。我讲过以弗所书第四章啊，第四章我有关于第四章，我总共有五篇的讲道啊。这五篇的讲道都是密切关联在一起，如果大家想听，可以在网上我们的教会的网页上可以去听我来五篇的信息。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第五章啊。第五章的时候，对不起，拿了一个。五章的时候，那么从第三章开始，应该说啊，从第三章开始，保罗就开始在劝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来行事为人。那么第四章全部都是这个劝勉我们，那么第五章也是一样啊。那第五章一开始，保罗继续劝勉啊，我们前面两节啊。所以你们要效法神，第五章啊，刚才没有读的啊，我们可以打开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五章啊，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到二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啊。这是两节的经文，保罗从正面来对我们的信徒生活提出要求，我们要效法神，我们要凭爱心来行事啊。好，这是前面两节。好，三到五节啊，是从反面讲。三节，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就是贪婪，你们当中连蹄都不可以翻贺圣徒的蹄筒，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里和神的国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啊。所以第三到五节，保罗是从反面啊来告诉我们，污秽、淫乱、淫词、妄语、贪婪、拜偶像，你没有弃绝。保罗特别提到拜偶像啊，因为保罗以弗所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亚底米神庙啊。那个是世界一大奇观啊，现在你还可以看到那个遗址啊。所以城里的大部分人，以弗所城的大部分人都是拜偶像的啊。所以保罗特别提到，一提到拜偶像，他们人人都明白啊。那么保罗为什么提这一些呢？因为当时以弗所城的人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啊。那么今天我们的社会比起来也好不到哪里去啊。那么不但如此，保罗还提醒教会的人啊，因为保罗是在对以弗所教会的人讲话啊，他提醒以弗所教会的人，他说从前你们跟他们是一样，但是如今不一样了啊。这个是第八节，刚才梁中带我们读的第八节，他说但如今你们不一样了。那么分别在哪里呢？分别就是现在，如今你是在主里面，你是在光明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用了一个光明跟黑暗之间的一个对比，这么一个 image 啊，这个图像，来说明我们作为一个信徒应该怎么样的生活。所以今天我的信息就集中于五章的八节到九节啊，我重点看五章的八节到九节。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你知道我们的卑微，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的话语已经打开，已经诵读，就绝不会突然的返回。愿主你的圣灵此刻在当中，你亲自做我们的讲员，拉打开我们每人的心，特别来帮助台上这个不配的器皿，来这个分享主你话语的时候，让弟兄姊妹可以得到益处。主耶稣，就求你来保守祝福以下的时间，来亲自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交托，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好，今天我们就来看，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光明跟黑暗的对比，光明跟黑暗的对比。所以保罗说，他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这个你们指的是谁呢？你们当然指以弗所教会的人，就相当于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对不对？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实际的经历啊，因为一个信徒的从前跟如今有很大的分别啊。从前你是暧昧的，行事为人跟那些悖逆之子没有什么两样，那就是这个啊，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啊，第二章第三节，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三节讲得很清楚，这个以前我讲过。好的，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跟他们一样，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啊，这个。那个以弗所书的二章三节，但如今你要记住，但如今你已经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啊！这是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我们现在已经出了黑暗，进入了光明啊！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自当与黑暗之子有分别。有一次，有一个苏格兰的一个全教士啊，他决定讲一篇道啊。他讲什么呢？他就讲到基督徒的信仰所带给我们生命的重大改变是怎么样的奇妙。他说从前你是这样，但是如今你变成了这样啊。那么他就用以弗所书的五章第八节，就用这一节的经文作为讲道的主题啊。他讲了三个 point 啊，讲了三点啊。他说第一点，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有一个转折点啊，正如经文中的这个但啊 but 啊，正如经文中的这个但啊所描述的情况啊。第二点他讲，那么一个人的蛋与另外一个人的这个蛋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他的转折点，每个人的转机都各有不同。那么第三点他讲到，他说如果你到神那里去，那神他就将这个蛋这个转折他赐给你。所以你发现这个传教士他的讲道就用这一节的经文，他非常精彩，他讲得非常精彩。他说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就必须有这种但如今这个经历啊。一个人如果停留在如今啊，没有任何问题，对不对？停留在如今就好了，没有问题了啊。但是你如果还停留在从前，那就说明你还没有但如今这个的经历啊。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一定要有那个但如今的这个经历啊，就如我们每个人都会唱的那个《奇异恩典》这首歌，他说：“前我失算，今被寻回，瞎眼睛得看见，对不对？”他就是描述这种从前跟现今如今的这个经历的一个对比。那么你自己是否有这方面的经历呢？那我是有的啊，我是有这样的经历啊。一来是我自己觉得我感到我自己有变化啊，我周围的人身边的人也觉得 我有啊，可能你未必觉得啊，你未必觉得，因为你不知道我从前的嘛，对不对？你可能未必觉得啊。那我说我本身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啊，一个很普通的人，一个很普通的人就是不好也不坏啊，不好也不坏，这个是一个普通的罪人，也是一个一般的好人，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人。但是从前啊，那在我里面的人是非常自私、骄傲，是非常严重的啊。那么以前的我这个内心也是非常封闭的啊，很少的人可以来啊开讲自己内心的那个一些东西啊。所以我以前跟大家也分享过一些我自己的特别的经历啊。但如今呢，起码我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人，比较 open minded 的人啊。那一个人的内心封闭，实际上是一个谦卑和一个安全感的问题啊。一个谦卑的人，一个有安全感的人，他自然而然他的心就比较开放啊。那么自私现在不是不说现在没有啊，你说自私我现在还是有啊，只是如今比从前都更加醒觉啊，更加敏感啊。所以保罗讲的就是一个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他的差别，他是在两个不同的国度里面啊，一个是在黑暗的王国，一个是在光明的国度啊，一个是两个不同的国度啊。那么归信基督呢，归信基督实际上是从黑暗的国度转移到光明的国度啊。很多教会开始让这个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啊，很多教会的人会说啊，你这个信耶稣啊，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是非常好的啊，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成为一个更加友善的人，成为一个更有道德生活的人，可以更加令人尊敬。但是保罗在这里直接讲到问题的核心，他说不啊，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之间的差别不在于程度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两个不同的国度啊，两个不同的王国啊。所以经文说，从前你是什么，但如今你是什么啊？你从前是什么，但你现在是什么？所以这两个之间有一个的鸿沟，是有一个值的分别。所以保罗说，从前你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从前你们是在律法以下，但如今你是在恩典之下。所以那个苏格兰的全教士他指出，这个是一个重大的改变，这个改变有的时候是非常显著的。比方说保罗自己，他就是一个很显著的改变。比方说曾经来到我们当中的那个台湾的那个牧师宇代豪牧师，对不对？他以前是一个黑帮的杀手啊，所以他的生命被改变就是非常显著的，很有戏剧性。但是也有可能他的改变不一定是那么明显，但是是细水长流的，慢慢改变的。比方我们耶稣的使徒当中的安德烈、多马啊，甚至是保罗的这个徒弟提摩太啊，他都是这个类型啊，慢慢的改变，但是那个改变是明显可以看得到的。我们只要想想那个日出啊，我们很多人去照相去看日出，那么你去观察日出的时候，就会在那个特定的一刻钟啊，太阳便升起来，再来一刻钟，那么大地就从黑暗走向了白昼。这里有一个见证啊，有一位很资深的白宫的官员，他的名叫 Chuck Colson 啊，叫寇尔森，中文翻译叫寇尔森 Colson 啊。Colson 是一个人称是一个很邪恶天才啊，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啊。他是尼克松总统的特别的顾问啊，也是尼克松总统的打手，他们称为是他的打手啊，因为他做人唯一的信条就是为他的 boss 好，就是为总统，凡事为总统好，即使伤害其他人他也在所不惜啊。所以这个人就可以深得尼克松总统的赏识。我们知道尼克松总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因为 不法的丑闻而下台的一个在职的总统。所以在许多不法的事情当中，这个 Coulson 这个人就是幕后的推手。那时这个人是在权力的巅峰，几乎所有有关水门事件啊，就是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的那个丑闻啊，在所有的关于水门事件的描述当中， Coulson 总是一个主角啊，是一个卑鄙小人啊。所以 Coulson 自己写了一本很经典的巨作啊，叫 Born Again 重生啊， Born Again 啊，就来描述他自己怎么样从一个黑暗的国度走向光明的一个心路历程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本好书，大家可以去可以去读一读这本书。在水门事件被定罪之后啊，那 Coulson 就被判两年的徒刑，就被送到这个佛罗里达的联邦监狱啊。所以这位政府的高官被送到监狱之后，那么监狱就很有系统的一步一步的来剥夺他的尊严啊。首先把他的全身的衣服全部脱光做检查，而且让很多的跳蚤可以放他的身上，爬上他的身上，也在他的住的那个囚室，很小的囚室里面放一个没有盖的马桶啊，整天臭气熏天啊。每隔两个钟头，那个监狱的这个狱警就会拿电筒来照他的眼睛啊，就来折磨他。所以这一位曾经是一个各国政要的一个座上宾的这个人，嘉宾的人，现在去跟强奸犯、杀人犯、小偷和那些儿童那个性骚扰者这些人一起关了有七个月的时间，让他彻底的失去了他的尊严和他的权利。但是感谢神，感谢神啊，美国有个全世界有个导航会啊，专门是在监狱传福音的。那么 Coulson 就在监狱里面接受了导航会给他们传福音，他在狱中认罪悔改，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和他生命的主，所以他的生命被完全的翻转，成为在基督里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光明之子。那 Coulson 从监狱被释放之后啊，他没有去用他自己的才华和他的影响力去赚钱啊，他就完全献身来为主做工啊。他创办了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就是监狱团契啊，这个是很出名的一个团契，叫 Prison Fellowship 啊。又创办了一个 Coulson 的世界观中心啊，叫 Coulson Center for Christian Worldview 啊。那呢，这个中心就集中于研究、教导和传播基督教的世界观。所以他写了一本书，也是一个很出名的经典的著作《世界观的故事》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本书啊。这个有中文版的，大家可以直接买来去看一看。所以你看到这个 Coulson， 他以前活在罪恶当中，活在灭亡当中，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如今主耶稣拯救了他，赦免了他，使他成为光明的儿女，所以他就带着感恩的心来将他自己的个人经历去分享给别人，去告诉更多在监狱里面受罪恶捆绑的人，盼望他们也可以跟他自己一样，可以得蒙主的拯救，经历黑暗进入光明啊。所以 Coulson 这个人后来成为美国福音派领袖的，说是被称为仅次于Billy Graham 的一个教会的领袖。那这个人是一个很明显彻底的一个更新的一个从光明从黑暗进到光明的一个例子，这是运用黑暗跟光明对比的最多的是使徒约翰啊，在约翰福音的八章十二节啊，耶稣自己说，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 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你们若是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走，那这个就是说谎话，就是不是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要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这是约翰一书的一章五到七节里面讲。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也称门徒，就是我们自己，是世界的光啊。他说你们是世界的光，所以可见我们信徒不单只成为个光明的子女，我们本身也是世界的光。所以我们信徒们应该起来为主发光，好像一盏灯点明之后要放在灯台上来照亮其他的人。而一个发光的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我们在很多世俗的事情上，在很多罪恶的事情上，我们要跟世人有明显的分别。在这里保罗有一点大家可能经常容易忽略的，就是要在主里面啊，要在主里面。我们之所以能成为光明之子的原因，乃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啊。只要我们藏在主里面，我们才会行在光明中啊。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主耶稣自己说，他说我是葡萄树，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若不粘在葡萄树上，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一个枝子如果没有粘到葡萄树上，它就会干枯，就不可能会结出果子来。所以我们得生命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啊，这个非常重要，在主里面。所以我们要活出这个光明的生命，也必须是在主里面。那么为什么你不能够行在光明中呢？可能是因为你不常在主里面。你是否是只有礼拜天上午才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在主里面，或者是只有在你遇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才会想起这位主，或者是只有安排等你安排有服事的时候，你才会来想到找主来帮忙？所以我们每个信徒信主之后，那么圣灵是全天候啊 24/7 啊，全天候的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是有可能是全时间全天候的活在主里面的。我们唯有我们顺服圣灵的工作，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就可以随时活在主里面。好，第二点我们来看看第五章的九到十节啊，九到十节光明的果子。他的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啊。我们怎么样来判断一个人？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从他的果子，对不对？从他的生命的果子就可以看出来。所以信徒行事为人，当向光明的子女。那么怎么样做才算是行事光明呢？行事光明究竟有什么样的性质呢？所以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行在光明中给人看到的有哪些的果子啊？这里讲了三样很重要的，就是良善、公义和诚实啊。良善、公义、诚实都是神性情的一部分啊，都是这个本身都是神的性情。我们既然有了神光明的生命，我们也应当结出良善、公义和诚实的果子来。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细看一看这三样很重要的这个特质啊。第一个是良善啊，良善是与邪恶两个是对立的啊，良善跟邪恶对立啊，它不单是指一件事情的性质，更是指一个人的态度啊。如果我们从人的生活这个层面来看， 良善就是我们做人做事跟恶不沾边，跟恶不沾边，不沾染恶。不但如此，我们行事为人的动机都是出于爱神爱人，为了他人的益处，我们对人仁爱宽容，乐意成全别人帮助别人，那么这个都是良善的一个表征。耶稣告诉我们，他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这一位就是上帝。所以上帝就是良善的标准，所以神就是良善的标准。对于信主的人来说，对于我们的信徒，那神的教导，这就是神的道，神的教导就是我们的标准。那对于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没有信主的人来说，那么他的良心，他的良心也是从神而来，对不对？他的良心就是他的标准啊。不过良心只是一个底线标准啊，是一个底线标准啊。打一个未必很恰当的比喻啊，我们的圣经的标准啊，圣经我们信徒有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啊，圣经的标准，这是本科，是本科毕业生的标准啊。那个没有信神的人，那个良心的标准可能是一个小学毕业的标准啊。那我们既然有了神给我们的标准，我们是一个信徒啊，是按照大学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我们有圣经，对不对？我们自己会读圣经，我们牧师会讲圣经，这个圣灵会帮助我们明白圣经，顺服圣经。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应该比没有信的人有更高的标准啊。所以成为基督徒，那可能神也要用大学的标准来审判我们啊，而我们不能去有大学的标准，而只是这个用出了一个小学生的标准啊。那么到时候我们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就难以来交账。另外，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准则啊，保罗教导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啊。很多人会背这一节的经文啊。那么保罗在讲到这个原则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是在讨论这个吃祭偶像食物的问题啊。他是当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到这个标准啊。那保罗在谈这个标准的时候呢，这里讲的标准实际上是一个第二层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啊。他这个标准是看行事为人是否对别人对他人有益处，是否会造就他人啊。我们很多人没有真正的明白保罗这里的意思啊。那么保罗实际上在讲有两层的标准啊，有两层的标准啊，行事为人的标准啊。那么第一层的标准，我们行事为人，我们一件事能做还是不能做啊？能做不能做，就是 can or can't 啊。那么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先问这个事情能做不能做啊？那不能杀人，不可以欺骗，不可以损人利己啊。那这是能还是不能的问题，这是第一个 level 啊，第一层的 level。就是能与不能的问题。那么这个层面就是我们社会的法律和伦理道德都是指向这个层面啊，是能还是不能。好，对于吃祭偶像食物这个问题，保罗还不是那么简单就说可以吃或不能吃啊，而保罗把它理解成一个信心的问题，所以解释圣经是一个很精细的活啊。所以保罗不是简单的说吃祭偶像食物可以或者是不可以，保罗说要看你的信心，对于信心强的人没有问题，凡事都可以吃；对于信心软弱的人，你不要吃。所以保罗把它理解成一个信心的问题，这是第一层的一个 level。 我们行事为人第一层可以能做不能做。好，对于那些信心强的人， 第一层的标准已经不是问题了，他可以吃啊。对，这就上升到第二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问什么呢？第二个层面是问你想做还是不做，或者是你选择做还是选择不做。所以第二层的层面是一个 choice 的问题啊，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所以已经不再是可以不可以做的问题。所以保罗对这个事情他的指导的原则就是看你是否，你做这个事是否造就别人，是为了让别人得益处啊。那么对于吃鸡偶像食物，对于信心强的人，保罗用第二层的准则来衡量，就是说我为了照顾那些信心比我软弱的人，我宁愿放弃我可以吃的权利，我选择不吃啊。所以你看到第二层的这个行事为人的准则已经比第一层也高一个 level， 高一个 level。 所以第二层行事为人的准则是以他人的益处为考量，那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所以我在强调良善就是以神为中心，就是以上帝为中心。神竟然为了我们道成肉身舍去了他儿子的性命，那我们也应该为了考量别人的益处，对不对？因为神是自己就是这样啊，这个是良善啊。良善就是以神为中心啊。那么第二个公义啊，公义就是没有不合理啊，公平正直，无可指责啊，尊重神的权柄和别人的权利啊，把神和人当得的归给他们啊，所以这个就是公义啊。良善是以神为中心，那么公义就是以神为标准啊，公义就是以神为标准。旧约的先知弥迦很早就指出，弥迦书的六章八节很多人都会背，很出名的一段经文，他说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英国有个很出名的福音派领袖叫做中马田 Martin Jones， 他在解释什么是神的公义，他就让我们去思考这个太阳系啊。那太阳系里面一切的星星恒星啊，它就是准确无误的围绕太阳来转动啊，并且以太阳为中心啊。为什么神那行呢？因为它的设计是非常准确无误的啊。神使一切的事物都围绕正确的事情来转动啊。那么神自己就是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我们的标准。历史上有很多的基督徒对人类的贡献，对人类的进步做出很重要的贡献啊。其中有一位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 William Wilberforce，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个人啊。William Wilberforce 啊，有一些人提到，有个别很少的人可以听说过这个人啊。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是英国很出名的政治家，还是个议员啊，英国议会的议员。他穷其毕生的努力，就呼吁在英国废去奴隶的制度啊，废去奴隶的制度啊。所以他一生历尽了艰辛啊，最终终于在让英国的国会同意啊，在英国废除奴隶的制度啊。有一出的电影叫做《Amazing Grace》啊，2007年拍的很好的电影啊，《Amazing Grace》。它为什么取名叫《Amazing Grace》呢？就是因为这 Wilberforce 属灵的导师就是 John Newton 啊，就是贩卖奴隶写这个 Amazing Grace 的那个作者啊，那个作者就是他的属灵的导师啊。那这是为人类的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人。那么同样在美国啊，美国总统林肯啊，16人总统林肯，他在美国举系的力量在美国 废去伦理制度啊，大家知道，因此他自己被人暗杀啊，被人刺杀，也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所以他们都认为，人皆上帝所造啊，生而平等，所以要将平等，要将尊严，要归回给人啊。那这个就是公义啊，这个就是公义。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令中国人一个痛苦的回忆，就是鸦片战争，对不对？鸦片战争啊，很多香港人他居然不太明白他们自己的历史，大陆人比香港人明白要多啊。那这是鸦片战争，是当时最强大的西方日不落帝国跟最强大的东方帝国两国之间的一个利益的博弈啊。那么鸦片贸易是不义的，这个很明显，鸦片这个贸易是不义的，所以赚来的白银都是肮脏的。所以当时 英国已经有不少的传教士在中国，英国也有一大批的基督徒的政治家，所以他们都极力的反对这个英国对华鸦片贸易。1839年六月啊，这个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销毁鸦片啊，禁止这个鸦片贸易啊，所以当时在这个在广东啊，就双方这个战争是一触即发啊。1840年在四月的时候，英国议会啊，对这个对华的鸦片贸易进行了三天很激烈的辩论啊，三整天激烈的辩论啊，最终是以271票对262票啊，这个很近的一个比例，只有9票之差啊，通过了对华的这个鸦片战争啊。我们看到在英国是有相当大的势力是在反对对华的鸦片贸易，鸦片这个鸦片的贸易啊，当时只差9票就通过了这个战争的法案。所以六月的时候，这个英军就开到珠江口开战啊，结果我们的长辫子不踢火枪啊，所以马上1842年就签订了南京条约啊。所以这个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条约啊，南京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强迫开放口岸通商，强迫允许自由传教啊，这是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啊。当然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是因为那个时候英国人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强迫政府可以让中国内地可以传教，所以才有了那个后面的戴德生兴起内地会，进到中国的内陆，深入中国的内陆传教。我们看到云南、贵州有很多的少数民族，苗族、彝族、白族，他们很多人信主，那就是这就是什么内地会他们工作的结果。175年前啊，那英国人当然是一种很不公义的手法啊，强迫中国政府打开传福音的大门啊。所以传福音本身是一个好事情啊，但是在这个传福音刚好跟强权、跟不平等、跟不义的鸦片贸易两个纠缠在一起啊，所以让中国人的身上对传福音有一个抗拒啊，有一个很大的抗拒，这个是有历史的因素、政治的因素在里面啊。所以民主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神的心意成全啊，但是从长远看来，神的旨意总不会被拦阻。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大陆的地上还不可以公开传福音，在公共场所还不可以，还不可以传福音啊。我们看到目前中国的社会，无论是中国，无论是香港啊，都不算是还公益的社会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发声啊。我们深信神在掌权，公益必定会胜过不义啊。这是公益啊。 这是公义的问题啊，诚实啊，接下来我能讲的诚实，诚实就是没有虚假啊，对人比较开放，比较坦率啊，这个主要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啊。那中国人在诚实上口碑是比较差的啊，是比较差的啊。当然，我们也为此付上很大的代价啊。比方说这个美国签证啊，他们对不同的国家的人递交的这个申请，他们有分级，他对可信度有分级的啊。但是华人这个可信度的级别通常是排在最后啊，排在最后，所以就要花更长的时间、更多的手续来核实啊，我们华人递交的申请。我们知道我们澳洲啊，我们澳洲的信用体系是通过 JP， 对不对？通过太平绅士，所以你的一个文件需要 certify 的话，你就找一个 JP 签字啊。那 JP 签字之后，就没有人会质疑你，而且 JP 的签字也是免费的服务，不需要收钱，对不对？但是在中国，要作为一个公证啊，你要去找公证机构啊，你要去排队，要交一笔不菲的费用，要提交一大堆很繁琐的材料，还要起码等上一个礼拜，最后盖一个公章回来啊，盖一个公章回来。所以你知道我们要比澳洲人花上多十倍的时间，多十倍的精力，还有金钱。然后拿回来一张纸，人家还怀疑你这个公证机构是不是是真的吗？还是会怀疑，对不对？所以不诚实是会付上代价的，对不对？要付上很大的代价。那么在西方国家，他对不诚实的这个 punishment 是非常大的啊，因为他认为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不诚实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所以现在到了我们报税的时候啊，所以也是考验我们这个诚实的一个时刻。我们常说这个社会是黑暗的啊，为什么社会黑暗呢？是因为社会就缺乏了良善、公义和诚实啊。因为没有了这三样的东西，所以你觉得社会黑暗，对不对？没有了良善，这个社会就变得很邪恶。没有公义，这个社会就会很混乱，人的败坏就会彰显无疑啊，没有控制啊。如果没有了诚实，我们都生活在虚假里面，人与人之间相处就很困难。所以缺乏了这三样的东西，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人间地狱啊。所以我们看一个社会是否文明啊，看一个社会是否真的文明，不是看它的 GDP 高楼大厦或者高科技有多么高啊。那么一个最准确的、一个最有效的指标是看什么呢？是看这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顾的程度啊。这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顾程度，很显然掌握社会资源的一定是强者，对不对？强势群体，对不对？因为强势群体掌握了社会资源啊。但是他如果愿意去扶助那些弱势的群体，这个跟他的本性是相违背的，对不对？这个的本性是相违背的。所以一个既得利益的群体能够诚实去面对社会的需要，去关顾弱势群体的需要，这个就是良善，既是公义，也是诚实的表现，对不对？所以看一个社会是否文明，最准确的指标就是看它对弱势群体的关顾的程度，所以它能准确的反映这个社会是否文明。好，今天我们就分享了这个第五章的前几节，关于光明与黑暗啊。基督徒在世上行事光明，我们要明白，我们行事光明未必时时都受人欢迎啊，未必啊，很多时候可能有的时候还会令人厌恶啊。因为在约翰福音，主耶稣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他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他不爱光，倒爱黑暗啊，他不喜欢光，倒喜欢黑暗，所以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所以主耶稣论到我们信徒要做世界上的光的时候，他接下来就勉励劝勉信徒不要怕为义受逼迫。所以为义受逼迫的人，那个人是有福的。可见信徒，你不要以为为主发光就必然会受欢迎啊！可是我们要预备好，准备吃苦头，准备这个牺牲啊！所以发光本身它有一个燃烧啊，发光就需要有燃烧啊。那么燃烧按照属灵的含义里面，就是牺牲和舍己。所以总结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道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行在光明中，就是凡事要出于良善的动机啊，那个动机 motive 非常重要啊。我们以神为生活的中心，不沾染恶事，行为上要以圣经为标准，公平正直，不存私心和偏见，对人对己都要诚实无畏啊。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些的话，我们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会按时候可以结出了光明的果子。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祷告。谢谢你我的主，你通过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从光明的国度，我们已经从黑暗的国度已经进入到光明的国度。主，你就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行事良善、公义并且诚实，在我们的家里面，在社会上，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周围，为主你做了荣耀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各位。